本在不停地运转。时光匆匆，你的青春是什么样的？是耳机里循环播放的一首歌，还是和二三好友一起去咖啡馆，听着唱片机里时光的旧音乐？我怀念那个夏天，和喜欢的人在沙滩边漫步，在周末和爸妈一起吃一锅热腾腾的火锅，那是烟火时光里最美好的记忆。愿我们的青春都向阳而生，永葆热爱。每晚22:00-23:30，青春印记，你的独家回忆。
青春调频与您共享，亲爱的听众朋友们，大家晚上好。您正在收听的是宜宾学院校园之声 VOC 广播电台每周天至周五为您带来的晚间直播节目《青春印记》，我是今晚的主播柠檬。大家可以通过我们的荔枝直播平台与主播进行互动。听众朋友们，如果有想要分享的话，也可以编辑你的内容参与到我们的节目中来，还可以微信搜索 VOCFM100，或者加入我们的 QQ 听友四群27513129，我们会时刻关注您的消息。今天青春印记的主题是柠檬的柠，柠檬的檬。现在读这个主题，我感觉有一点点的羞耻。其实这个主题是偶然得来的嘛，原本第一期青春印记我是打算做另外的内容的，但是我在背稿子的时候，在上周吧，背了一半卡住了，背不下去了。然后过了两天，我就不想再做那个主题了。上一周我就在他们面前念叨，我说怎么办啊，我的青印还不知道做什么。然后当时在电台，司彤就说，你做安悦柠檬啊，科普一下你们柠檬的小知识。我当时完全没当回事儿，我心想我还没有这么荒谬。后面我回去自己一琢磨，又觉得做柠檬的主题也不是不可以，结果当时跳进我脑子里的第一个标题就是柠檬的妙用有哪些呢。因为之前读小贴士读得太多遍了，但是这个标题还是马上就被我自己否定掉了，因为此柠檬非彼柠檬。我是谁，我在哪儿，我要做什么，每次睡觉没睡醒被迫起床的时候，都会想问这三个问题。 那么我到底是谁？我到底想要成为谁？这一路兜兜转转，我觉得还是到现在还是经历了很多很多事情，包括我自己很多人好像都变了，可是又好像没有变。我觉得我还是那个柠檬，柠檬的柠，柠檬的檬。
我一脚踏空，我就要飞起来了。我想象是迷茫，我想象听见你说这世界是空荡荡。你说一二三，打碎了过往笑话。有风吹破了的归途，你有没有看到我在唱？你说一二三，转身你听被抹掉的慌张。
首先聊聊我是谁这个话题吧。认识我的人都知道柠檬是我的播音名嘛。其实当时起播音名的时候，我一开始也是想了很多个的，好像每一年，之前听师兄师姐说每一年起播音名都会有很多经典故事，然后最后永流传，就是一些搞笑的名字嘛。但是我们那一届好像也没有多么搞笑的事情发生。我记得我当时想了很多个，最记得最深刻的一个就是阿双这个名字，我当时特别喜欢。然后这好像也是我那十多个名字当中唯一一个筛选过了的，其他的都被 pass 掉了，只有这一个看似勉强可以的留到了最后。可是我们专栏师姐还是觉得这个名字差点什么，就然后阿叔说感觉有点像丫鬟呢。所以那时候直到开完会我们就开始定播音名嘛，直到下午上课了，我的名字还没有定下来。然后下午第一节课在课上，我也一直在群里面和师兄师姐讨论，最后好像是栗子师姐看到了我准备的那十几个名字里有一个柠檬，她说这个不错，就这个吧。我当时我完全没有想到会用这个，因为我当时写柠檬这两个字就只是突发奇想，没有经过任何思考的。但那时候我还是很犹豫，因为那个时候我觉得我边鼻音不分，我觉得我读柠檬读起来肯定很绕口，我怕我连自己的名字都读不对，所以我就在柠檬和阿双里面纠结。再加上当时真的特别喜欢双这个字，就很一根筋，但是纠结到了最后还是觉得可能柠檬更好一点，所以后面还是就定下了。一开始对于很多对于大家的播音名都还有一点不习惯，结果后面相处久了嘛，就是大家都叫播音名这么叫着，到了后面我觉得每一个人的播音名都非常的适配，就感觉 就是为那个人量身打造的一样。我觉得我现在觉得我还好，当初选择了这个名字，就感觉跟我是最配的。当然我是谁，除了姓甚名谁，还有一个很重要的一个点，就是我是一个怎么样的人，就是关于性格方面的嘛。然后我想到这一点，我说那还不容易，这稿子肯定很简单嘛，手到擒来。结果我开始的时候竟然有一点无从下手，因为我以为我对我自己很了解，但是其实不然。我背着背着才发现，让我来说关于我自己的一些东西，我能够说出来的，我能够表达出来的也不多，所以我就更想做这个主题了。我就想那就好好的剖析一下我自己，可能在这个过程中我会对自己有一个更清晰的认识吧。在前段时间，一个认识了快一年的朋友给我分享了一个视频。他问我，他说你是不是火象的星座啊？我当时迟疑了，因为我平常对星座的了解其实不是很多，我只知道自己是什么星座，但是我分不清是火象还是风象还是水象。所以我是去搜了一下，确定自己确实是火象才去回的他。我说你怎么知道？他跟我说，我记得你拍过这样的一个照片。他说的是他分享给我的视频里面的一张类似的图片。于是我又重新去看了他分享给我的那个视频。我发现那个视频的评论区下面全部都是说，什么火象的相册里一定会有一张这样这样的图片，那样那样的图片。我自己想了一下，确实是我平常很喜欢拍的那种。就那个视频里说的是，类似于一束光透过树枝的枝桠，然后投射下来的那种感觉。我平常就非常的喜欢那种感觉。我当时就觉得挺奇妙的，我跟他说这你都记得。有时候我自己不是很了解自己嘛，但是身边的朋友会帮我 记得我的一些东西，我就感觉这是一种蛮幸福的感觉。除此以外，我也不得不再次感叹，星座这个东西好像确实挺准的。于是我又去做了很多的功课，就去看他们那些星座大师们对火象星座的一种形容吧，就是说火象的性格之类的。看到一个博主说，火象就是世界上最牛的存在，开朗大方，对人热情，其实呢是敏感脆弱的小女孩。他们对喜欢的人分享欲超级强，他们感觉至上，在感情里只要你坚定，对火象来说，那所有的问题都会迎刃而解。他们会偏执地选择一个人，所以和火象做朋友你就乐吧，他们情绪价值拉满，火象就是最牛的。又看到了一个网友对射手座的剖析，他列出了几个射手座的特点。第一个，他说射手座在面对喜欢的人时缺乏勇气去采取行动。我感觉这一点非常的符合我自己，我就是那种要是遇上喜欢的人，可能会在朋友面前一直念叨一直念叨，自己也会在心里默默的喜欢，但是要是迈出第一步，对我来说是很艰难的。如果这个人是一开始就认识的，那我可能对我来说还好一点，但如果这个人是一个陌生人，那我就真的连第一步都不敢迈出去。像我比较社牛的一些朋友，他们就会打直球，直接去要微信啊，要 QQ 之类的，但我完全不敢。而且就算是因为各种偶然的机会，比如说在同一个群啊，比如说做同样的工作啊，我偶然加到了他的好友，但是我也不敢跟人家聊天，因为我根本就不知道说什么，就没有那种高情商可以去从容不迫，然后那种自如的跟人聊天。第二个点，他说射手座他们很难控制自己的情绪，但是只有在深夜的被窝里才会默默地流眼泪。这一点的话，首先在情绪方面我觉得我还好，大多数时候情绪还是蛮稳定的，还是正常的，虽然有时候经常挂在嘴边说精神状态不太稳定，但真正的精神状态不稳定也只会在很累很累的时候，可能那时候情绪的起伏和波动会稍微有一点大。但如果说我真的是非常累，压力很大，很焦虑的时候，我整个人反而会是一种比较平静的状态，不是很想说话，所以情绪也没有一个太大的爆发，反而我感觉对自己不是那么好哈。但是有一点，就是一直以来我都有一个毛病，会莫名其妙的情绪低落。前段时间就是，我记得这个假期的前几天，那几天我整个人都处在一个非常低落的状态，我不知道为什么，可能是因为要做的事情太多了，然后又有一种一件事情都没有做的感觉。这个时候我一般会采取两种行动，第一种，就因为那时候很低落，我就会特别的想把自己藏起来，跟谁也不交流，然后再听那种非常 emo 的歌，好像就对应了他说这个网友说的那句，在深夜的被窝里默默的流眼泪。也可能听着听着，这段情绪就会过去，那再久一点，可能听着听着就睡着了， 有时候睡一觉起来，什么情绪都没有了，就会好了。之前有朋友说，你本来心情就不好，你为什么还要去听那种听起来很难过的歌？你听一点开心的，你的情绪不就起来了吗？但是我不行，我完全不行。如果我在很down很丧的时候去听那种很欢快的歌，我就感觉是在强颜欢笑，是要硬把我的情绪给拔起来，那时候我会更难受。就像我之前22年吧，那时候刚上大学，刚来到电台，那时候还是实习期，那个时候每一个班都要练习小贴士，练习气象。我记得有一天晚上，我的心情很低落，我已经忘记是怎么回事了。然后当时是那个班人还也不少，还是有好几个。然后我就坐在这个直播间，这个窗子的外面，背靠着这个窗子。然后我当时自己一个人在那儿读嘛，我就特别难受。然后师姐也在带我们，就让我们一个一个的读。然后到我了。第一遍我很努力的在调动我的情绪，因为读小贴士是需要很开心的，但是我很努力的调动了，但是师姐说还是不行，情绪不够，还是需要再开心一点。师姐就说你开心一点，微笑着读。我当时我想着，我就那么做嘛，我就试着去让难受的我开心起来。结果我读着读着，我读到一半，我把自己给读哭了，我当时自己也挺懵的吧，我就感觉有一点绷不住，当时把师姐吓到了，师姐说你咋了？我说我没事，我就是有一点心情不好。然后后面缓了一会儿就好了。所以如果我难受的时候要强行让我高兴起来的话，我完全做不到，可能会更崩溃吧。然后我会采取第二种方法，我认为是向外的一个情绪的宣泄，或者说情绪的转移吧，也就是分散我的注意力。当我不再想把自己藏起来的时候，我就会去找我最依赖的朋友聊天，无论聊什么都行，就是想找到一种情绪上的鼓励。说到这个，我就觉得我自己还是很幸运的。好像很多次在我劳累了一天之后，有时候晚上上课上到9点半，那时候下课我可能就会比较的颓废，如果那天又发生了什么不太开心的事情的话，我就会产生那种低落的情绪。那从我下课到回到宿舍中间的那一段路，因为从我转专业之后，我都很多时候会自己一个人回宿舍嘛，我都会一个人沉浸在那种低落的情绪里面。但很多时候一回到宿舍，我的情绪就会好很多，我的注意力就会被分散。因为有时候我回去可能室友他们正在聊一些比较有趣的话题，他们的情绪是很高的，我一回去他们就会非常开心的欢迎我回家那种。有时候然后回去偶尔的一个梗都可以玩很久，玩很多遍，然后呢又非常的搞笑，所以笑着笑着感觉自己就会开心起来。这就跟我自己一个人消化是不一样的。我自己一个人消化，我觉得我是慢慢的消化掉我的负面情绪嘛，或者说听那种欢乐的歌是强迫自己的，但是在和他们相处的这样一个过程中，我是慢慢发自内心的开心起来的。我会在那个时候完全把自己的难过忘记，当下的那个时候我的心里就只有大家都很开心， 我自己也很开心。这学期刚刚开学的时候，我们宿舍兴起了一股峡谷之风，应该大家都懂，就是打游戏嘛。那段时间差不多一个月的时间，就每天无论是上课多累或者是工作多累，晚上回到宿舍洗漱完了之后，只要有人说一句上号，那我们就会集体上号。在这学期之前，我是完全不会玩这个游戏的，但是到现在我已经学会很多了。还有近期好像是6月5号晚上，我又不记得是因为什么事了，但就是因为一个很小的点，然后莫名其妙的和他们笑了一个多小时。那时候就是只想笑，说什么都可以笑。所以说有时候就觉得吧，快乐也挺简单的。我的青春有时还蛮单纯，相信幸福拒绝。在之前那个大一的时候，就是刚进电台那个大一，还没有转专业之前的大一，我和电台的小伙伴，我们经常会一起晚上在操场散步啊，或者说出去吹江风啊、夜行啊、徒步啊，我觉得那也是一个很好的放松情绪的方式。现在想到那一段时光，我觉得是很美好的，是我人生中非常珍贵的一个经历吧。尤其是那次晚上和大家一起徒步5公里走到海底捞，我觉得这个我可以吹一辈子。我那天觉得那天的白天也是很忙很累的，12点了还没交完稿子，但我那天我觉得我在白天所受的一切委屈也好，辛苦也好，在到达目的地的时候我什么都忘了，就只有完成了这一趟很短的旅程的喜悦，还有当时第一次熬夜徒步走到凌晨3点的那种激动和亢奋。但是关于电台的小伙伴，现在还不能说太多了，说太多以后我的青影就没有可以聊的素材了。总之就是我觉得我很幸运有这些好朋友好伙伴在我的生活当中，在我崩溃的时候拉我一把，在我难过的时候抱我一下，我是很幸运的。然后在情绪方面，除了会情绪低落，其他的我感觉都还好吧。我是射手座嘛，我感觉这还好，偶尔会暴躁，但是最近我也在学着和平的接受一些不太能接受的事情，学着控制自己的情绪嘛。因为有人跟我们说，他说任何事情，急也好怒也好，去表达情绪都不会解决任何问题。所以说情绪可以有，但是不要太过激烈。人都是有各种情感的，但是其实你是完全可以很好的控制他们的。当时听到他那么说了之后，我觉得对自己也是一种启发吧。除了刚刚说到情绪低落的时候不要强迫自己去开心这一点。 第四一点，那个网友说的第四一点，他说射手座经常会感到迷茫，但是他们不会放弃对未来的希望。第五点，他说他们不会记恨，只要不触碰底线就不会去计较一些小事。这一点我感觉跟我也挺像的，就有时候一个人如果做了什么事儿惹到我了，我当时会非常生气，我会说我肯定会记很久很久，但是到了后面我就会慢慢的忘记那件事，后面哪怕会想起来我也不会再有当时的生气了，除非是那个事情触碰到底线吧。第六一点，他说他们做事要么三分钟热度，要么全力以赴。确实是，但我感觉我很多事情都有一点三分钟热度呢。除了上大学这两年，我也没有非常全力以赴的去做很多事情，除了在电台，因为当时说实话从我进到电台一期二期三期，我确实没有想过要退，也没有想过要放弃，感觉应该不止三分钟的热度吧。最后一点，他说他们脾气很倔，说话比较冲动，但是并非存心如此的。他们讨厌的情绪会表现在脸上。我想说，脾气倔强是真的，说话偶尔会冲动也是真的。我有时候就会想，就在说完一些话之后，我会自己反思，我会说为什么要说那样的话，就感觉当时并不是存心想要这样的，但就是嘴巴管不住就说出来了。最后他做了一个深度解析，他说射手座最大的缺点就是感情用事，一旦动了感情，他们就会变得很天真、很白痴、很啰嗦、很粘人，他们会吃醋、会要面子、会喜欢冷战。但是本人在此声明，我讨厌冷战，最不喜欢的处理问题的方式就是冷战。我觉得冷战就是很伤人的一个方法呀，你什么都不说，哪怕是朋友也好，或者是恋人也好，或者说和父母，在家庭里面也是，两个人吵架了，我觉得最好的解决办法就是去沟通，去交流，而不是冷处理，双方都不管，都不理，都不讲话。我觉得这样长久下来，感情会受到伤害的。然后他说，当受到伤害的时候，他们可能会选择消失，即便是站在你面前，也会给你一种很冷漠的感觉。所以请不要欺骗或者是伤害射手座，因为他们是善良单纯的孩子。 只要给他们充足的理由打消疑虑，他们就会被你俘虏。说得好官方啊。
又回到最初的起点，记忆中你青涩的脸，我们终于来到了这一天。桌垫下的老照片，无数回忆连接，今天男孩要赴女孩最后的约。又回到最初的起点，呆呆地站在镜子前，笨拙系上红色领带的结，将头发梳成大人模样，穿上一身帅气西装，等会儿见你一定比想象美。好想再回到那些年的时光，回到教室座位前后，故意讨你温柔的骂。黑板上排列组合，你舍得解开吗？谁与谁做他又爱着他？那些年错过的大雨，那些年错过的爱情，好想拥抱你，拥抱错过的勇气。曾经想征服全世界，到最后回首才发现，这世界滴滴点点全部都是你。那些年错过的大雨，那些年错过的爱情，好想告诉你，告诉你我没有忘记。那天晚上满天星星，
欢迎大家，锦鲤，我们直播间的忠实粉丝，但我知道你是谁哦。晚上好，柠檬主播，晚上好。能约主播喝酒吗？可以啊，什么时候喝？爱你。射手是不记仇的，对，就是，除非你是真的把我惹到了。嗯。就是有些人非常非常不值得原谅的，那我就会选择不搭理他，完全不搭理。虽然我不是射手，但是我也是三分钟热度。这位听友说，你是火象吗？你也不是火象吧。我只能说，只有在对特别喜欢的事情上，我们才不会三分钟热度吧。这是我的个人经验。对，冷战不过就是躲避现实罢了，但有什么用呢？人终究得活在现实。冰田说，有时候在装大人，装大人只是我们看似很强大的一个房子，我们躲在里面。但其实我知道，有时候装大人的时候自己是很脆弱的，只是装作很坚强的样子。所以阴田，有时候我们不用装大人，我们就可以做自己的小孩，不用像大人那么成熟，不用做到面面俱到，不用什么都考虑到别人， 土象，好的，原来土象也是三分钟热度。我还看到有网友说火象的厉害之处，这个厉害是打引号的，不只是清醒的恋爱脑，还有严重的回忆脑，这简直就是说到了我的心坎上。清醒的恋爱脑咱们今天先不聊，但是我清楚的知道我就是严重的回忆脑，这个真的有时候我都搞不懂自己。就是了解我的朋友应该也都知道，我不仅喜欢去想过去的事情，还会把过去的一些回忆给美化，也会偶尔责备在回忆里的自己。我会在某一个瞬间突然想起初中的某一件小事，我会对遗憾的事情耿耿于怀。我会想，如果当时我怎么怎么样就好了，如果当时我不怎么怎么样就好了。比如说前两天不是刚刚高考结束吗，那两天很多人都在发朋友圈啊，怀念高中之类的。不过今年我感觉倒是还好，毕竟已经高中毕业两年了，只是在刷到一些视频的时候还是会很感触。不过去年那个时候，去年的前段时间，我记得是高考的前一天，我在大晚上翻相册，翻到了七号凌晨，然后发了一个朋友圈祝他们高考加油，因为当时我还有朋友在复读。好像手机里的每一张照片都能够带我回到拍摄的那个当下。在毕业以前，我一直以为以后的我一定不会怎么怀念我的高中生活，因为那时候发生了很多不愉快的事情。但是没想到才毕业一年就开始怀念了。看着那些照片，我发现原来我的高中生活其实也是多姿多彩的，只是当时一心想着其他，没有心思注意到那些小美好。那句话怎么说来着，当时只道是寻常，高中的寻常小事现在再也不会有了。我记得就是那会儿好像是拍毕业照的前两天吧，因为要拍毕业照了，在学校也没有什么好看的衣服，因为每天都穿的校服嘛。那时候我们是有一整天的时间都可以拿来给我们拍照，我觉得我们高中这一点还是非常人性化的。我就和一个好朋友，我们俩商量着说趁着下午下了课出去买衣服。那时候下了课到晚上上课之间好像有多少时间来着，半个多小时还是接近一个小时，总之不是很长。我们俩从学校出发，然后出校门就打了一个摩托车去了我们那儿一个比较大的一个服装市场，很快的试了两件衣服。我敢说那是我买衣服买的最草率的一次。然后再飞快的打车跑回了学校，从踏进校门的时候我们就是跑着走的。然后等跑到我们教学楼，我们班主任就在楼上看着我们从远方跑到他面前，当时吓傻了。然后我们摸摸索索上了楼，正好他就进教室了嘛，在讲台上讲一些东西。当时我的位置在倒数第二排，因为那时候我们自己选位置，我朋友坐在最后一排，我们就从最后面的那个过道偷偷地摸进去。当然班主任肯定是看到我们的，因为我们手上也提着衣服，我们就把衣服藏在背后，然后进去坐好坐端正， 结果在那儿大口的喘粗气。但他没有说我们，他知道我们可能跑出去干嘛了，然后回来的特晚，他也没有骂我们，没有说我们。现在想一想，那就是一件很小的事情，但是对于那时候的我们来说已经很疯狂了。我觉得对，所以喜欢拍照不只是因为好看，更是记录生活。没错，我就是这么觉得的。还有发朋友圈也是，我觉得当我翻到去年这个时候的朋友圈，我会觉得这么快都过了一年了。这位听友说，赌书消磨泼茶香，当时只道是寻常。以前也以为不会怀念高中，那么痛苦，那么累，又有一些不好的回忆，有不喜欢的人，可是才一年不到，就每每念及而思绪不止，好文雅呀。确实，这位听友是一个大一的朋友吧。你好。一天一更，好哦。今天更新了吗？幸福的方向，我们要扛过多少孤单晚上，才能将阑珊也点亮。最记忆深刻的一件事就是高考那几周，就我之前我高三的时候，那时候我们还是会每天看新闻联播，然后开始晚读。我们班主任怕我们的压力太大，就让我们晚读还没结束的时候就可以去操场放松，干什么都可以，跑步、散步、躺在草坪上吹风都可以。每天我就和我好朋友手拉手去操场，说着话吹着风。那时候明明可以什么都不想，但是很遗憾的是，那样的日子没有留下一张纪念的照片。就我们在操场上散步的时候，那时候没有手机，也没有买相机，而曾经相伴着走过艰难的高三生活的一些朋友，跟个别一些好朋友吧，现在已经渐行渐远了。这件事情我其实不太敢深想，越想越觉得遗憾。为什么相伴几年的朋友走不到最后呢？很多心灵鸡汤告诉我说，要接受生命中有一些朋友他就是阶段性的，不是每个人都可以和我们相伴到最后，但是至少曾经你们在一起的时光是快乐的。我当然知道这个道理，但是真的想起来还是多多少少会意难平，所以我尽量的不去深究这件事，假装的不在意，可能最后就真的不在意了。我会告诉自己，我们俩，我们几个，我们现在都过得很好，这就够了。人生中有很多遗憾，遗憾就遗憾，没有必要提了，都过去了，不回去了，向前看，向前走。这两句话是我很喜欢的两位演员说的话，非常朴实无华，也没有什么可深究的，但是却能够让我清醒。那段早上七点在阳台早读，晚上十点挑灯夜读的日子，偶尔怀念尚可，但是终究是回不去的。对，我们都应该向前看，向前走。
我们啊，看惯了落叶，怎么就没熬到白雪？天能不能黑慢一些？坐回那趟靠着你的地下铁，我们啊，看惯了凋谢，翻过山岳，过无人界。常常会难过，疑惑身旁怎么空了，想要窃听到什么，发现连呼吸都失色，过往谈的无言，眼睛不知疲倦，让回忆兜圈，如果有如果的情节，
你好，柠檬主播，今天跟了个库存。好哦，我待会儿就去看哦。往前走，不回头。刚刚说到高考这儿嘛，我就想起在上上周吧，我和我室友，我们俩专业不同，但是都有相同的宿命，就是在宿舍赶作业，奋笔疾书的。然后蚊子就给我们拍了一张图，蚊子也是我的一个室友嘛，也是很懂我的好朋友。他发了个朋友圈，并配文说：“快高考了，孩子们很令人放心。”我在下面评论，我说：“不要假装努力，高考不会陪你演戏。”冲刺十天我要上医院，然后我们都笑了。不要假装努力，高考不会陪你演戏，这句话是当时我们教学楼下横屏上鼓励我们的一句话，与其说是鼓励，不如说是警醒吧。在那么多句铿锵有力的鼓励语中，我独独记下了这一句，因为真的很有道理，高考真的不会陪任何一个假装努力的人演戏。看到大学晚上在宿舍赶作业的自己，好像真的像极了高考前的自己，但是二者天差地别。至少现在，至少来到大学这两年，除了每学期期末周的时候我扪心自问，在平常我真的失去了高中时候的那一份努力的激情。这让我反思大学两年啊，现在想想我都干了什么。现在的我是否还记得读书上学的初心？是否还记得选择汉语言文学的初心？是否还记得曾经无数次告诉自己的那句话，不想像烟火一样闪耀过后马上就陨落，要创造自己的价值。可是现在回想来时的路，看着当下的一个状态，还未曾闪耀过，何谈自己的价值。昨天晚上刷视频的时候，刷到了当年衡水中学的张西峰的采访视频，相信很多人都知道他，都是因为他那篇激情昂扬的励志演讲。生活明朗，万物可爱，人间值得，未来可期，这句话是他告诉我的。那时候他的眼里有光，声音里有力量，可是昨天那个采访里看到的他看起来很疲惫。他说他现在很痛苦，因为不喜欢现在的专业。他说活着挺好，死了也没事。我当时特别难受，我刷的那个视频，哪怕知道每个阶段都有每个阶段的心态，可能不是他变了，只是社会本来就是这个样子，但是还是会感到很唏嘘啊。生活对社会 生活和社会对一个人的影响又具象化了。忽有清风化剑影，斩我二十少年气，春风吹破少年梦，从此再无赤子心。这是很现实也很令人害怕的一件事，因为我们都是少年人，或许再过多少年，再过几年，我也会变成那样。不过他也说他不后悔不遗憾，他觉得自己现在也挺好的，他不再那么注重成绩，还有很多比成绩更重要的事情值得去做。所以高考不是终点，只是一个新的起点。小时候觉得考上大学就解放了，就一切都高枕无忧了，其实是大错特错的。知道自己喜欢什么，知道自己想做什么，真的太重要了。真的只有发自内心的喜欢一件事，才会毫无怨言的去做，才会打破那个做什么事都三分钟 热度的。原来热爱可抵岁月漫长，真的不是说说而已的。虽然唏嘘，但是我还是相信他曾经说的那句，生活明朗，万物可爱，人间值得，未来可期。我还是相信心态决定状态，态度决定高度，这是我高中班主任一直强调的一句话，现在开始也是来得及的吧。都说种一棵树最好的时间是十年前和当下，无论什么时候努力都不晚。所以希望我自己能够找回自己的初心，保持纯粹，继续向前走，而不是依旧原地踏步。就像刚才这位听友，我的朋友对我说的，往前走不回头。他说烟花终究会绽放出自己的光彩。好的，收到，谢谢。人生每个阶段都有自己的浪浪山，浪浪山，翻过一山又是一山。
上的列车就快到站，开往未来的路上没有人会再回返，说声再见吧，就算留恋也不要回头看，在那大海的彼端一定有空梦的彼岸，做最温柔的梦，盛满时间心看过再多风景眼眸，露出清澈。
说了很多，好像都是我的一些缺点。在我看来，我的缺点还有很多很多。不漂亮，不自信，不会拒绝，没有个性，非常社恐，太随和，太好说话，这些都是我自己非常想要改变的缺点。我一直觉得能够自信地活出自己的个性的人很酷，可是我却一直做不到。我以为我一无是处，我把自己贬低到尘埃里，但是也有人能够看到我的好。在五一假期那几天，和好久不见的朋友聊了天，聊到了不自信这个话题。我当时开玩笑地说，我简直是一无是处。然后我朋友跟我说，他的原话是这样的，感觉读起来很矫情。他说，小爱，我觉得你很好，你特别好，你值得等到一个和你一样好的人。我觉得每个人都有一个自己自卑的点，但是你的好可以盖过这个不好。然后他问我，你知道我为什么喜欢和你聊天吗？他说，因为我觉得你可以带给我力量，在我感到迷茫和无助的时候，我可以马上想到你，找你聊天会让我感到开心，你对我有很大的帮助，所以你不用感到自卑，你真的很好。我当时其实非常感动，细细想来，身边有很多朋友都对我说过你很好这样的话，包括电台的朋友，他们也经常鼓励我。师姐也跟我说，我很有想法，有想法就可以大胆的去做。但是很多时候我在面对别人说你很好这样的话，我总是下意识的觉得那只是安慰我的一些说辞。然后我听到他跟我说我能给他温暖和力量，我才觉得我也不是一无是处。但我的朋友也有人看到了我的不足，因为我当时决定要做这个主题，我就去问他们，然后他们说，他们说了我的什么细心温暖的优点嘛，也有人看到了我的不足，就是容易内耗。我可能会因为一件很小的事情内耗自己很久，所以我也告诉自己要学会不在意他人的眼光，不要在意别人怎么看自己。
电视一直闪，联络方式都还没删，你待我的好我却错手毁掉，也曾一起想有个地方睡觉吃饭，可怎么去熬，日夜颠倒连头宽也凑不到墙板，被我砸烂到心。
谢谢你们，谢谢阴天。阴天说没有个性也是个性耶，对，没有个性就是我自己的个性了。对，能活出真实的自己就很好了，谢谢。所以在有朋友说他跟我说大学两年感觉我变了，我不知道他为什么会这样说，但我想说无论怎么变，我还是那个我。 分享一段话吧。这段话是这样的：我当然可以灿烂勇敢喧嚣鼎沸，也可以怯懦逃避弃甲丢盔，去做野蛮的月亮，做冬日里清脆的残悲，做一曲荒野里最汹涌的绝鬼，乃至是飞叶被燃尽的余晖，可他们亦不与我相违背。我接纳自己的憔悴落灰不完美，更容许我的淋漓滂沛和微蕊，毕竟我只是自己青山，不会因某棵树的荣衰而枯萎亦或卑微。我永远出类拔萃，爱自己的生命明媚。我当然可以不完美，我爱我永远明媚。这段话我看到的时候，我觉得写得非常好，所以就想要分享。我想要活得自由热烈，所以我喜欢旅行，去哪里都好。这学期我也去了一些地方嘛，我实现了我一直以来的一个梦想，我终于去了重庆一趟，这是我从高中开始就向往的地方，所以也不算是什么都没有干吧。这学期当时真的有一种圆梦了值得了的感觉。今天下午和一起去重庆的朋友吃饭的时候，又想到重庆了，又想去了，这段反应真的很难受，就感觉一想到那段时间就会有一种落空感。我想重庆是我无论去多少次也不会觉得厌烦的地方。人生是旷野，不是轨道，我们应该在自己选择的前进路上像风一样呼啸而过，像云一样野蛮生长，去经历，去感受热烈而自由的生活。所以如果当下不管是我也好，还是朋友们也好，还是听众朋友们也好，如果想要去哪里，不要犹豫，直接出发就好了。出发永远比向往更有意义。天下多雨，望尽一双深邃沿途文化上夹着细雪的微风，雨丝微凉，风吹过暗香朦胧，一时心头激动，似你温柔前方过处翩若惊鸿，是否情字醒来都空洞，一笔一画斟酌着放松，甘愿卑微换个笑容，或沦为平庸。而你撑伞拥我入怀中，一字一句誓言多深重，你眼中有柔情千种，如默默春风，冰雪也消融。Cheers. 好的，好的，锦鲤，欢迎你。个性又不一定是特别张扬的，对，说得很好。我就是之前就是觉得要有那种很明显很鲜明的个性嘛，但后面发现不一定是要这样的，你可以含蓄内敛，可以腹有诗书气自华。本自具足，莫向外求。对，个性不是夸张。柠檬，这个是谁呀？谢老板，我下班了，是谁？刚来。绝对六零一说，我也去了很多地方。对啊，我知道你去了好多地方，你比我还特种兵。极限旅游，乐山都去了两次了。哦，是白糖啊，白糖 ，Hello， 谢老板。我在踽踽独行中不断地寻找自己，所以我到底要成为什么样的人呢？看到很治愈我的一段话，即使一张纸被不完整地撕开，它也依然是独一无二的，更不会因此而影响它本身的价值。正如不完美的才是我们，有点不完美又如何，纸依然是纸，我们依然是我们。你不需要为任何人改变你自己的风格、爱好、穿衣，你只需要选择你自己喜欢认为合适的，做你自己就会有人来爱你。没必要听别人的闲言碎语，人无完人，所以别再给自己制造焦虑了。焦虑最终伤害到的只有你自己。我们健健康康的长大已经是一件很幸运的事了，其他小烦恼都不足挂齿，要天天开心。在100个人口中有100个样子，所以为什么要在乎别人口中的自己呢？做好自己就可以，活在别人的言论下是对自己的不尊重。大胆做自己喜欢的事情，大大方方做自己，你的亮点才会无限放大。你也应该找到属于自己的那束光。你若盛开，蝴蝶自来。还是那句话，我们就是要做自己就好了，不用想着去活成谁，去模仿谁，去成为谁，就做自己，只需要成为更好的自己就可以。匆匆一眼就别离，路都
次我告诉我自己，越想努力赶上光的影，越无法抽离耳语，这最美刻骨铭心只有我自己，好不容易交出真心的勇气，你沉默的回应是善意，刻在我心底的名字，忘记了时间这回事，于是谎言说了一次就一辈子，曾顽固跟世界对峙，觉得连呼吸都是奢侈，如果有下次我会再爱一次，刻在我心底的名字，你站在尘封的位置，要不是这样我怎么过一辈子，我住在霓虹的城市，我这飞向天堂的地址，你可以翱翔，可是我只能停止，心底的名字，忘记了时间这回事，既然决定爱上。
端午还在播吗？端午，因为今天是端午假期的最后一天，明天就要开始工作啦，所以今天也是在播的。
如果有下次我会再爱。
刚说到天天开心嘛，然后我突然就想到，我想到之前英田跟我点歌的时候说，好像是他的朋友对他说的吧，天天开心太难了，幸福就好了。我也觉得天天开心很难，但是只要当下能感受到幸福就是最好的了。还有一篇看到的一段文案，它的标题叫做我有一群很热闹的朋友。我有一群很热闹的朋友， 他们各不相同，但又有点相似。就像是你不小心跌了一跤，想就地放弃，他们有的会帮你拍拍身上的土，擦掉你眼角的泪，把你架在自己背上继续向前走。有的会就地和你躺在一起，陪你聊聊天，聊聊地，聊聊人生的意义。还有一种，他趴的倒在你身上，打趣着，闹着，说那你不起来我也不起来了。他们热热闹闹的簇拥着我往前走，很多事情也迎刃而解。我时常感慨，我幸运地拥有如此多的爱，他们让我越来越坦然地接受着善意和爱，也接受着自己的平凡。我词不达意，说不出爱是人生的几分之几。这世界嘈杂喧哗，但我们不问来意，也从不搁置前行。我无数次庆幸，因为有他们，我的人生如此美丽。这段话也是我想要说给我的朋友们的，不管是平常鼓励我的朋友也好，还是今天晚上在直播间里面的你们，有你们我很开心，我很幸运。我老家就是产柠檬的，我老家也是啊，所以我叫柠檬。这位安岳的朋友们，最后的最后，想要对自己说几句话吧。想对当下的柠檬说，从现在开始找回初心，自律一点，向阳而生，不摆烂，不躺平，去做喜欢的事情，要热烈，要毫不犹豫。想对以后的柠檬说，希望你回首来时路，不要对任何一件事感到后悔，你只管继续往前走，去创造自己的价值，去成为更好的自己。想对路途中的柠檬说，在前行的道路上，走不动的时候就歇一歇，在赶路的间隙看看星星，在午后看倾盆一场，也不要忘了落日很漂亮，与你只顾前行却来不及欣赏的每个傍晚一样，都值得你为它驻足。以上所言，你我共勉。
们的世界。
风吹过山，船靠了岸。
好了，现在已经是北京时间的21:29了，那今天的青春印记就要和大家说再见了，感谢您的收听，我是主播柠檬，晚安，我们下期再见，拜拜。